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是6月24号，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几间伊朗国家新闻网站域名被美没收，瑞典一法院维持对华为的禁令，德最大行业协会指和中国做生意不能够回避人权，欧盟针对谷歌牌制广告市场对手展开调查，拒依规定接种疫苗，美德州医院153名员工打烂饭碗。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几间伊朗网站星期二被下线，域名显示的信息说他们被美国政府没收，一位联邦调查局官员证实了没收行动，但是就没有进一步讲明细节。该匿名官员说司法部星期三上午会发表声明提供更多细节。突然被下线的网站包括伊朗国家电视台的英语新闻频道、阿拉伯语频道阿拉姆，以及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的马西拉卫星新闻频道。这些网站显示的信息说他们被美国政府依据一度没收令没收，并且附有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商业部产业安全局的印章。就在几日之前，以批评西方出名的莱西被选为伊朗的新总统，他21号公开说美国有义务解除对伊朗所有制裁，并且说不会和美国总统拜登见面，也都不会就伊朗的弹道飞弹计划和其他地方民兵的支持问题进行谈判。去年10月美国没收了92个域名，说这些域名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非法用来散布不实信息。瑞典一间法院星期二维持了禁止华为在瑞典销售 5G 设备的禁令，令这间中国公司在欧洲卷土重来的希望破灭，也都增加了中共对竞争对手爱立信实施报复的可能性。去年10月由于瑞典情报安全局对华为提出了安全担心，瑞典邮政及电信管理局出人意料地禁止华为向瑞典移动公司供应 5G 设备。华为在法院对这项决定提出挑战，法院在一份声明中说瑞典的安全非常重要，行政法院考虑到只有安全警察和武装部队才能够全面了解瑞典的安全形势和面临的威胁。在华盛顿施加外交压力之后，欧洲各国政府一直在加强对参与建设 5G 网络的中共企业的控制。中共较早前曾经要求瑞典在禁止华为的问题上尽快纠正错误决定，并且在这个月含蓄地警告可能会对爱立信采取报复行动。爱立信的一名发言人表示，瑞典邮政及电信管理局作出的现时得到法院批准的这个决定可能会对瑞典和瑞典产业的经济利益产生不利影响，当中包括爱立信的经济利益。爱立信曾经对华为的禁令表达关切，并且提到可能会失去在中国的市场份额的风险。德国最大的行业协会 BDI 工业联盟总裁鲁斯沃星期二表示，德国需要诚实地讨论如何与中国等贸易伙伴打交道，越过人权红线不是所谓的干涉内政，德国不能够回避对抗。他说欧洲和西方国家需要对中国、俄罗斯、沙地阿拉伯、巴西等难以应付的客户和竞争对手采取自信的态度，这种政策的一部分就是接受不同的社会制度并存，但是当红线被越过的时候，我们绝不能够回避对抗。例如普世人权不是所谓的内政，他表示乐见七国集团挺身反对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他说这个是正确的，应该早就是这样。七国集团这个月较早时候倡议， 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一项基础设施计划，可以同习近平的几十亿美元的一带一路倡议匹敌，来对抗中共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有望在九月选举之后接替默克尔成为保守派总理的阿尔明谢拉，星期二亦都获邀在同一个会议上发言。他对七国集团的举动表示欢迎，但是他的语气比较谨慎。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德国希望增加对华出口，舒缓中共病毒疫情带来的经济挑战。欧洲联盟针对谷歌牌制网络广告市场的竞争对手，星期二对谷歌展开广泛的反垄断调查。声明说，这项调查将会评估谷歌是不是偏袒自己的网上广告技术服务，损害竞争对手的利益，违反欧盟的竞争规定。今次调查集中在谷歌商业模式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也就是广告业务，占谷歌去年营收超过八成，相当于1470亿美元。欧盟主管竞争事务的执行委员维斯塔接话，我们担心谷歌令其他线上广告服务供应的竞争对手难以竞争。重要的是，这项调查亦都将会探究谷歌宣布禁止 Chrome 浏览器使用的第三方 cookies 的计划，此举激怒了部分发行商和广告客户。谷歌发言人表示，公司将会持续与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进行建设性配合，回答他们的问题，并且向欧洲企业和消费者展示我们产品的好处。美国德州侯斯顿美尔美医院发言人星期二表示，153名员工因为未有遵守接种2019武汉病毒疾病疫苗才能够翻工的命令，继而受到解雇或者辞职。侯斯顿美尔美医院早前要求员工必须在6月7日之前接种武汉病毒疫苗，否则将会被停职两个星期。院方发言人史密斯表示，153名员工不是在停职的两个星期内辞职，就是今日被解雇。据报道，被停职的员工发动抗议行动，不满公司强制规定他们接种疫苗。117名员工上个月对侯斯顿美尔美医院提出诉讼，控告院方强迫员工做人体白老鼠作为继续聘请的条件。不过法官休斯驳回诉讼，并且指出疫苗安全性不是争议点，德州法律只是保障员工有拒绝犯罪的权利。休斯同时训斥其中一名原告护理师布里吉斯，说他不应该将不接受疫苗就没有工作的威胁比喻为二次世界纳粹大屠杀的强迫性医疗实验。不过布里吉斯虽然在抗议行动没了份工，他表示他们发动的司法战得到越来越多支持。他说，我之所以选择不打疫苗，是因为我认为风险太大，我亲眼在员工和患者身上看到不良反应，有严重头痛、血栓、瘫痪，甚至死亡都有。
以下一节环球要闻。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礼拜二表示，司法部将打击中共政权的黑客行为和其他非法活动，同时避免增加对亚裔美国人和中国公民的歧视。近年来，华府加强打击了中共支持的非法活动，包括黑客攻击、间谍活动、窃取知识产权等，甚至关闭了休斯顿的中共领事馆。但是批评人士指出，这个亦导致美国民众出现了反亚裔和反中国公民的情绪。但是加兰并没有表示拜登政府会终止中国行动计划。他说，我们将打击中共的间谍活动、网攻以及其他一切非法活动，但我们不会忘记美国人民的公民权利和公民自由。加兰亦呼吁私营企业需要做好更完善的防护措施，以避免网攻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他强调，如果你的第一种方法行不通，你必须有第二种方法，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和他们合作。他亦谈到，目前司法部已经成立了一个专注于勒索软件的特别小组来应对。白宫表示，一组白宫官员礼拜二和两党参议员就1万亿美金基础设施计划举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议， 并将在星期二或星期三稍后再次开会。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在一份声明中说，总统对民主党和共和党正在进行的会谈和讨论感到鼓舞，虽然取得了进展，但是仍然有更多工作要做。我们希望我们的团队在今日或者明日晏一点的时候，在日程允许的情况下，再次和两党小组会面。今个礼拜以来，拜登总统开始和两名关键的民主党参议员就两党的基础设施计划进行了单独会谈。拜登表示，虽然他对该议案感到鼓舞，但对基建议案的资金来源仍然有疑问。两党之前在怎样为这项法案筹资的问题上产生分歧。拜登最初呼吁将公司税率提高到 28%， 以支付他的 2.3 万亿美金的基础设施计划，但是遭到共和党的反对。后来拜登做了让步，决定不增加公司税率，并且降低了法案的总支出。香港苹果日报预定在今个礼拜五6月25号是最后一日运作，当日将会印刷100万份。香港苹果日报这枚杂志一周刊的社长王丽尚23号在 Facebook 发文向读者告别，意味着一周刊亦将停运。据苹果日报内部消息人士23号说，公司近日有大批员工辞职或者是请假，人数大幅减少，但具体不详，剩下的员工将会尽力做到今个礼拜五。另外，今个礼拜五这份报纸将会发行100万份，将是苹果日报最后的一份，以告别26年的历史。消息人士还表示，无论公司董事会今个礼拜五是否宣布苹果日报停运，相信员工都会停工，这个已经是前线员工的共识。香港警方国安处早前拘捕了苹果日报及其母公司一传媒集团5名高层，随后又冻结了苹果日报等3家关联公司港币1800万元的资产，令到苹果日报陷入困境。据悉，苹果日报董事会成员因为大多数都在海外，他们目前基本透过视频会议开会。过去两个礼拜以来，全美因为感染印度 Delta 变种病毒而确诊的人数成长翻倍。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西星期二警告说，高度传染性的 Delta 变种病毒是美国消灭新冠病毒疫情的最大威胁。他表示，最初在印度发现的 Delta 变种病毒现在约占美国所有新病例的 20%， 高于大约两个礼拜前的 10%。而 Delta 似乎遵循 Alpha 病毒之前相同的传播模式，大约每两个礼拜在美国的感染人数就会翻一番。 Alpha 是首次在英国发现的新冠病毒变种。在福西发表上述评论之前，美国疾控中心 CDC 主任亚伦斯基上个礼拜五敦促美国人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亚伦斯基预计 Delta 将成为美国主要的变种病毒。研究表明 ，Delta 的传染性比 Alpha 高出大约 60%， 而 Alpha 的传染性比2019年底在中国武汉出现的原始新冠病毒菌株更具有传染性。英国从星期二开始就加入一项跨太平洋贸易协议进行谈判。英国将此举看作是脱离欧盟之后，将重心从欧洲向太平洋经济体转移的关键步骤。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旨在废除成员国之间 95% 的关税。自从川普政府退出之后，目前成员包括日本、加拿大、澳洲、越南、新西兰、新加坡、墨西哥、秘鲁、文莱、智利和马来西亚。英国国际贸易大臣伊丽莎白·特拉斯表示，这个是英国最大的国际机会所在的地方。我们离开欧盟的时候，曾经承诺加深与欧洲之外的老盟友和迅速增长的消费者市场的联系，这个将是我们捉住的英国脱欧后的闪光大奖。美国之音指出，英国希望作为高档消费品和专业服务的输出国，而在世界贸易中划出自己的一席之地。英国正在寻求或已经和较大的成员国达成贸易协议，加入这项协定将是对这个的补充。
面是香港新闻，苹果主笔李平被国安拘捕，指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教育界面临清算，全英华书院15名教师会离职。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警方国安处6月23号上午在将军澳拘捕一名55岁男子，指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消息指被捕者是《苹果日报》社论主笔李平的杨清奇，现在被扣押在将军澳警署调查。警方表示行动仍在继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苹果日报》报道，李平不时为该报社论、评论、署名撰写文章，同时亦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分享。昨晚在评论发布名为《不要天快亮还尿床一泡》为题，内容讲到无论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亦或是德国纳粹当政时期，都是人类文明史上黑暗时代。然而黑暗总有过去的时候，人类终会回归文明。因此无论是知识分子、传媒工作者，还有政治人物、豪商巨贾，身处这样的时代，都应该经得起智慧、良知的拷问。切莫天快亮还尿一泡在床上而笑历史。一传媒前顾问 Mark Simon 向自由亚洲表示，有苹果员工被不明人士威胁恐吓，指香港警察还会再次到总部逮捕100人。Mark Simon 又指，当局对苹果打压，实际上对香港的新闻和言论自由带来毁灭性的伤害，长期来看是对香港彻底的破坏，对法治彻底的瓦解。因为在国安法之下，法院还未作出最终判决，当局就可以冻结资产。 Mark Simon 形容国安法下已沦为流民治港，再无法治可言。另外，苹果日报6月23号公布最后一份苹果日报会提早在明日，即6月24号出版，该报网站亦会同日凌晨起停止更新。一传媒感谢读者长期真诚的支持，以及一众记者、职员和广告商26年来的承诺。香港教育界面临当局全方位整治。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早前访问逾千名教师，显示四成受访教师计划倾向辞职或提早退休。网媒立场消息指，在反送中运动多次表态的传统名校英华书院，至少有15位老师即将在今个学年完结后离职，占教学团队人数约两成。一名在职的英华教师向立场表示，由反送中运动爆发至减退，一直影响校内的教师士气。运动期间担忧学生被捕，运动后就担心被清算，认为是构成大批教师离职的原因。亦有教师表示，新学年大约有15位教师将会离职，占整体人数约两成，当中几位老师已届退休年龄，但没有选择继续延任，其余老师因不同原因离任，包括移民及决定转行。港版国安法颁布后，香港教育局以优化核心科目名义大幅修改通识科。受访教师指出，离职教师包括两名主科科主任，忧虑会影响科组运作，加上各个学科都要配合当局出年起展开国家安全教育。还指即将离任的老师有个别会移民，资深老师大多数提早退休，认为社会环境转变是同僚的考虑因素之一。2019年反送中运动，英华书院有超过200名学生参与罢课联署，前年10月校内大约有8名学生在午膳时间举行音乐快闪行动，吹奏乐器及高唱《愿荣光归香港》。 当中有学生戴着头盔。929示威被控参与暴动的示威者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当日法院比邻的英华书院，过百名同学响应紧急罢课，在操场列队，手放在左胸，高叫口号和唱歌。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我是王正义。今日的主要内容有：40多国发声明对中共侵犯新疆香港人权表担忧；拜登设定的独立日疫苗接种目标将无法完成；鲍威尔表示高通胀是暂时的，美联储不会抢先加息；众议院外委会主席表示中共不是中国；中共犯台规模增加，第七舰队驱逐舰穿越台湾海峡。星期二，加拿大驻联合国大使代表包括加拿大在内的44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呼吁进入中国新疆地区调查涉嫌大规模拘留维吾尔穆斯林的事件。这些国家除了加拿大之外，亦包括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及美国等。声明说，中共必须允许联合国人权事务负责人米歇尔·巴切莱特和其他独立观察员立即有意义和不受限制地进入新疆，并要求中共结束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任意拘留。声明还指出，根据可靠的报道，新疆有超过100万人被任意拘留，中共不成比例地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成员进行广泛监视，并限制了维吾尔人的基本自由和文化。该声明引用的报告涵盖了对新疆人进行酷刑、残忍、不人道的对待或处罚，以及强迫绝育、性暴力、强迫儿童和父母分离等内容。联合声明还批评中共在香港推行所谓的港区国安法。声明中说，我们继续对国安法之下香港基本自由恶化和西藏的人权状况表达深切关注，此举是在美国总统乔拜登首次出访之后做出的。目前7国集团和北约团结一致反击北京，将中共睇作是最突出的全球挑战。人权组织国际特赦的负责人艾格尼斯·卡拉马德表示，该声明向中共当局发出了一个重要信息，亦就是他们不可以凌驾在国际监督之上。艾格尼斯说，各国现在必须不是在这里纸上谈兵，而是要采取实际行动。而中共获知这份声明即将发布，就抢先发了一份所谓谴责加拿大的联合声明，称对加拿大严重侵犯土著人民的人权深表忧虑。这份中共发起的联合声明的签署国包括白俄罗斯、伊朗、朝鲜、俄罗斯、斯里兰卡、叙利亚和委内瑞拉等。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星期二表示，加拿大和原住民之间的问题和中共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的系统性虐待和侵犯人权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协调员齐恩慈在星期二的疫情新闻发布会上承认，总统拜登之前设定的疫苗接种目标将无法在独立日之前达成。拜登在5月4日设定的目标是在独立日之前为全美70%的成年人至少接种一剂冠状病毒疫苗，并且给1.6亿美国成年人完整的接种两剂疫苗。齐恩慈星期二表示，美国政府目前已经在30岁及以上的人群中实现了70%的疫苗接种目标，并预计将在7月4日前推广至27岁及以上人群。但是他同时承认，要比18岁及以上人群实现70%的接种目标，还需要额外的几个星期时间。此外，齐恩慈还指出，目前美国年轻人认为冠状病毒对他们的影响较少，因此接种意愿不是那么强。美国政府将继续完善针对18至27岁的年轻群体的鼓励接种策略， 并加强针对冠状病毒变异毒株 Delta 的传染性和致命性的警告，以尽快达成接种目标。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西星期二表示，高度传染性的 Delta 变种病毒是美国消灭冠状病毒疫情的最大威胁。福西说，最初在印度发现的 Delta 变种病毒现在约占美国所有新病例的 20%。 美国疾控中心 CDC 主任亚伦斯基上星期五敦促美国人接种疫苗。亚伦斯基预计 Delta 将成为美国主要的变种病毒。根据 CDC 的统计数据，截至今个星期一，大约 65% 的美国成年人已经注射了至少一剂疫苗，1.4亿美国成年人已经完全接种疫苗。但是所有年龄组别的平均疫苗接种速度已经从拜登设定目标时的每日220万剂下降到当前的110万剂，而在截至6月16号的一个星期更是降到了每日85.5万剂。在各州数据方面， CNBC 根据接种数据统计后指出，已有16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已经达到 70% 的接种目标，其中以佛蒙特州、夏威夷州和马萨诸塞州为首。这些州超过 80% 的成年人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而17个州低于 60% 的比例，包括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和阿拉巴马州在内。这些州的成年居民至少接种一剂疫苗的比例只有不到 50%。 在星期二国会众议院冠状病毒危机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面对议员敲问，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承认一些通胀压力比他预期的更强劲、更持久，但是通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重新开放，开放程度超过先前的预估。其中鲍威尔举列了机票、酒店和木材价格的上涨，以及普遍飙升的消费者需求，推动了经济在防疫限制措施解除后的迅速复苏。鲍威尔说，以上这些因素的影响比我们预期的要大，而且可能会比我们预期的更持久，但是这些因素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然后通胀将会下降，逐渐接近美联储的目标。鲍威尔暗示，在撤除超级货币宽松政策方面，美联储会有耐心，因为数据有不确定性，美联储不可以迅速行动。众议院的共和党议员问鲍威尔，美国经济会不会重演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那种通胀超过10%的恶性通胀。鲍威尔回答，发生那种情况的可能性非常非常低。听证会期间，鲍威尔仲评论说，疫情之前美国失业率处于最近50年的最低位，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正在摆脱疫情造成的严重困境，今年以来劳动力供应和新增就业岗位的势头都不错，而若干临时性因素目前不利于就业岗位增长，延长失业救济金可能就是其中之一。鲍威尔预计今年秋季将会看到就业强劲增长，劳动力市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继续提供支持，填补职位空缺需要时间。这个是在上星期美联储举行货币政策会议后，鲍威尔不到一个星期内的第二次公开讲话。市场渴望在今个星期鲍威尔的言论中找到美联储愿将近零利率和 QE 购债保持几内的蛛丝马迹。在鲍威尔听证会期间，美股涨幅扩大，三大美股指数连续第二日集体收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下行，美元指数进一步下跌。美国国会众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纽约州众议员米克斯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全球影响力增长主题研讨会上说，中国不是问题，中共政权才是问题。现年67岁的米克斯2月首次当选外委会主席，是首位非裔外交委员会主席。外交委员会是国会非常有影响力的委员会之一。他表示，中共政府选择倒退而不是改革，过去几年来 中共在国内加强控制，在国际上到处施加影响。他表示，我们不是为了压止中国，我们无意图阻止14亿人的繁荣发展。麦克斯说，我们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竞争，这个政府选择了倒退而不是改革。他提醒，美国和国际社会帮助了中国的经济崛起，并通过吸纳中国进入世界贸易体系，以及对中国经济进行投资。但是在过去的这8年，习近平选择了有问题的方向，并在这急速推进。他们明确地将共产党和中国的复兴联系起来，我们必须拒绝有关中共就是中国的讲法。上个月，麦克斯亦提出一项和北京全面竞争的法案，法案呼吁美国在全球范围内重振外交、领导力和投资，以应对北京的政策挑战。这部名为《确保美国领导和参与全球事务》的法案，计划增加投资以增强美国的制造业和贸易能力，增进与盟友和伙伴合作，增强印太影响力，重新参与国际组织，以及认定中国大陆对新疆维吾尔族实施了种族灭绝等主要内容。美国海军第7舰队表示，阿里巴克级导弹驱逐舰柯蒂斯威尔8号星期二根据国际法对台湾海峡进行例行过境。第7舰队说，这艘船通过台湾海峡表明了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台湾国防部则表示，这艘舰已向北航行通过海峡，情况如常。而中共军队东部战区司令部则称，他们对美军军舰航行整个过程进行了监视并发出警告，说美方故意在台湾制造事端。5月18号，柯蒂斯威尔八号曾经通过台湾海峡并进入西沙群岛海域。拜登就职美国总统以来，这个是美国军舰第6次穿越台海，包括2月两次、3月、4月和5月各一次，都是阿里巴克级导弹驱逐舰。这次规模空前的军机绕台，是在七国集团峰会发布联合声明之后发生的。驻沙公布一系列的人权迫害、香港自治、疫情溯源等问题针对中共，并强调台海的和平和稳定，而中共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今次的七国集团领袖峰会公布中，36年来首度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对此台湾对G7成员国的坚定支持表示感谢。美国和台湾虽然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是美国是台湾最重要的国际支持者和武器出售者。过去一年，两岸军事紧张局势加剧，中共频繁向台湾的防空区派遣军机绕台，其中包括多架战斗机和轰炸机，而上星期28架中共军机飞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犯台规模创下了有纪录以来的新高。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崔天凯近日将卸任驻美大使，佢对病毒来源表态引关注。美议员话，福奇掩盖病毒起源，令中共免受追责。白宫再表态，将协同盟友促中共配合病毒源头调查。华为希望破灭，瑞典法院维持对华为 5G 禁令。苹果遭港府冻结，黎智英获伊菲尔新闻自由奖。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中共驻美大使崔天凯在星期一发表的公开信中宣布，将于近日离任回国。外界报道关注到崔天凯在病毒来源问题上的表态微妙， 据中共驻美国大使馆网站6月22号的消息，崔天凯发表辞别信。崔天凯在信中说，自2013年4月担任中共驻美大使，在美国工作了已经有8年有多，将于近日离任回中国。崔声称，中美关系正处于关键十字路口。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说，预计中共外交部副部长秦刚将接任中国驻美大使的职位。秦刚曾任习近平的首席礼宾官。在报道崔天凯近日离任的消息时，外界媒体报道有关注到他之前对中共病毒来源问题的表态。自2019年底中国武汉爆发中共病毒疫情以来，由于中共的掩盖，导致疫情肆虐全球。多名中共官员就病毒源头问题多次甩锅，包括卸膊给美国，被美国从总统、议员到学术界严厉驳斥。美国之音报道指出，崔天凯被视为中共外交官中风格较温和的一员。他在2020年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曾暗示，一些中共外交官散布的新冠状病毒来自美国的言论是疯狂的。而当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2020年3月12号在推特发文暗示是美国军方将病毒带到武汉时，崔天凯则表示病毒来源不应该由外交官员进行推测。崔天凯当时的表态，有观点认为是中共外交系统的内讧。不过大纪元报道则说，在美国政府换届后，中共驻美大使崔天凯曾暗示病毒可能是源于美国。在今年2月7号播出的 CNN 电视采访中，崔天凯建议世界卫生组织应该调查病毒是否是源于美国，而不应该调查武汉。而崔天凯的讲法立即遭到美国议员的打脸。当时美国联邦众议员玛莎布莱克本 Marsha Blackburn 转推这一篇崔天凯的文章，并评论说，停止散布谎言和虚假宣传，全世界都知道 COVID-19 起源于中国。美国田纳西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布莱克本 Marsha Blackburn 近日指责福奇 Anthony Fauci 试图转移大家对他最初处理新冠状病毒从实验室泄漏理论的批评，掩盖中共故意淡化病毒从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掩盖了中共造成这个致命性疫情的事实，结果是令到中共免受追责。6月21号，布莱克本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不理是有意或是无意，福奇博士的言论都掩盖了中共故意淡化病毒从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掩盖了中共造成这个致命性疫情的事实。福奇和主流媒体都拒绝认真对待实验室泄漏理论，直到最近还在竭尽全力地将它描述为疯狂。好像念书这样的大科技公司甚至审查了有关新冠状病毒起源的讨论，但是再多的掩饰亦无法改变事实。上个月拜登总统命令情报界进一步调查中共病毒的起源，并在90日内报告调查结果。据《华尔街日报》报道，2019年秋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有三名研究员因新冠状病毒类似的症状而住院。最近几周，美国各界要求调查病毒从实验室泄漏的呼声越来越高，而以前这种讲法被斥为阴谋论。福奇在参加纽约时报的 Sway 播客节目中时，讲到了实验室泄漏的理论，重申他认为疫情是起源于人类和受感染动物接触而造成的，不是实验室事故。他说，这个是对这一次疫情起源的最可能的解释。福奇在博客中解释了他对实验室泄漏理论的怀疑。他认为病毒学家现有证据表明中共病毒是绝对完全符合从蝙蝠病毒进化而来的东西。他说，专家们还未找到证据支持这个病毒是来自实验室的东西。6月21号，白宫再次表态，将协同盟国一起对中共施加压力，敦促北京配合国际针对中共病毒源头的调查，并为调查提供透明数据和访问许可权。白宫新闻秘书珍萨基星期一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国际社会已经注意到了，我们将共同努力对中共施加必要的压力，令他成为病毒源头调查的参与者。在这种情况下，希望他能够为调查提供透明的数据和访问许可权。萨基讲到，美国和全球多个大的民主国家，美国最重要的安全伙伴国，已就共同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其中就包括国际社会将如何解决中共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的问题。他还说，中共缺乏透明度是其中一个问题。他还认为，中共自己并不希望国际社会和他对立起来，而是希望被视为一个世界上的大国，一个核心参与者。今年的较早时候，世卫组织调查团曾前往武汉进行病毒起源调查，但是因为当时中共拒绝合作，令世卫发布的调查报告的可信度受到广泛的质疑。该报告认为，病毒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是极不可能的。上个礼拜，美国总统拜登在欧洲参加了 G7 峰会、北约峰会和美欧峰会，并同这些盟国一起发表声明，谴责中共对国际的威胁和他在病毒源头调查中扮演的角色。 G7 公布要求世卫组织在中国进行一个及时、透明、专家主导和基于科学的第二阶段病毒源头调查。但是美国国会的共和党人认为，拜登在调查病毒源头和追责中共的问题上仍然是太软弱，说白宫警告中共的语言亦过于模糊。美国联邦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 Kevin McCarthy 6月21日公布了一个追责中共的八大关键计划，其中包括要求美国政府解密疫情相关情报，提高透明度，以及对参与隐瞒疫情者实施签证限制和经济制裁等等。6月20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媒体表示，在病毒源头调查的问题上，中共面临选择，如果他仍然不允许国际进行实实在在的调查的话，将会面临在国际上陷于孤立。但沙利文亦表示，在现阶段，美国仲不会对中共发出最后通牒。但是如果中共最后仍然拒绝履行国际义务，美国将不得不考虑应对的办法。瑞典法院星期二维持了当局禁止华为在瑞典销售 5G 设备的禁令，令到华为想在欧洲卷土重来的希望破灭。瑞典法院在声明中说，瑞典的安全非常重要，无线技术是用于 5G 网络的核心功能，如果包括了华为产品，可能会威胁到瑞典的国家安全。去年10月，瑞典电信监管机构出于安全考虑，下令禁止华为向瑞典电信公司供应 5G 设备。华为随后对这个禁令提起法律诉讼。上个月，华为最大的竞争对手之一瑞典电信商爱立信表示，在瑞典政府决定排除华为之后，爱立信可能会遭到中共当局的锁定和报复。在被港府冻结资金的情况下，香港苹果日报可能面临停刊。21日，美国国务院指责港府任意攻击独立媒体，做法出于政治动机。同日，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获美国保护记者委员会颁发的伊菲尔新闻自由奖。香港苹果日报21日晚在官网上播出最后一集的9:30苹果新闻报道，主播谢兴仪最后一句是：香港人珍重，有缘再会。暗示苹果日报25日停止营运，26日出版最后一期苹果日报的厄运恐怕成真。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香港当局引用国安法冻结了苹果日报银行账户后，该报在25日后恐被迫关门。黎智英的顾问西蒙 Mark Simon 日前在接受该电台采访时表示，报社员工正遭受不明人士的威胁，还有人恐吓说当局还会再拉人，香港已形同流民治港，再无法治可言。就在苹果日报可能被迫停刊之际，美国保护记者委员会 CPJ 宣布会将本年度的伊菲尔新闻自由奖 Grand Ilfil Press Freedom Award 班宇一传媒和《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以表彰他们对新闻自由所作出的杰出且历久不衰的贡献。今年的颁奖典礼定于11月18号举行，该委员会希望可亲手向黎智英颁奖。美国保护记者委员会每年都会选出伊菲尔新闻自由奖的获奖者，而嘉许他遵守对新闻自由的非凡及恒久的承诺。CPJ 主席卡罗尔指出，黎智英是新闻自由战士，即使受到中共及香港使用所有工具打压，仍然极力争取苹果的自由出版的权利。不难发现，卡罗尔对黎智英的评价正好同26年前《苹果日报》的创刊社论相契合。《苹果日报》1995年发表的题为《我们属于香港》的社论中写道，尚有两年香港的政权便要移交了，在这个时候办报，不怕九七后情况有变吗？我们怕，但我们不愿意被恐惧所威吓，我们更不愿意被悲观所蒙蔽，我们要积极乐观地面对未来，因为我们是香港人。
与石正丽合作学者被《柳叶刀》除名，福西老板承认与中共军方机构合作，美欧日台科技论坛强化供应链接盟，美批港府控苹果，黎智英获奖，借董经纬委习近平，大外宣政投诚全民。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3号礼拜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法国新闻24网站22号引述消息说，美国动物学家达斯扎克 Peter Dasha 博士被联合国支持的柳叶刀调查委员会除名，因他一再驳回关于病毒可能从武汉病毒研究所外泄的指控。柳叶刀网站刊出声明说，达斯扎克博士已经回避了委员会关于调查病毒起源的工作。据多家媒体的消息，达斯扎克曾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冠状病毒专家石正丽合作，并在去年2月19号联合20多位科学家在柳叶刀发表文章，斥责冠状病毒可能来自实验室的讲法是阴谋论。据法国世界报说，在那篇权威文章的署名中，达斯扎克为了弱化自己与病毒所有合作的利益相关方的身份，将自己的名字排在第四位。据马赛新闻网站说，柳叶刀杂志对冠状病毒发出的错误信息是达斯扎克策划的，他是在幕后主持大部分掩盖工作的人，他亦是白宫疫情顾问免疫学专家福奇博士的朋友，并担任生态健康联盟主席。达斯扎克还获得北京的允许参加世卫调查团，并在今年3月到武汉进行病毒溯源调查，但是同时他又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资助者、合作者和研究报告的共同作者。因此有人认为，如果病毒是从那个实验室泄漏出去的，这样达斯扎克的职业生涯亦就结束了。马赛新闻网的报道还说，其实掩盖真相的行为早就开始了，持续了很多个月。报道还批柳叶刀杂志是科学家引导人们走向错误方向的主要喉舌，包括指责蝙蝠汤并将强氯灰及伊维菌素疗法讲成垃圾疗法等等。本月初，华盛顿邮报和 BuzzFeed 两家媒体获得美国传染病学专家福西大量电子的邮件，这些邮件显示，在病毒来源的问题上，福西和石正丽亲密的合作者达萨克等人，以及世卫组织和中共 CDC 等等，被发现有联手掩盖真实信息，蓄意误导公众的痕迹。而最近，福西的老板、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柯林斯亦承认他们资助了武汉实验室，而美国无法控制。 国家麦动6月21号报道，柯林斯领导下的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2010年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促进与资助中共军方研究的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进行合作。该基金会不仅是中共的国有科学机构，还与中共军方进行了广泛合作。2016年该组织和中共中央军委科技委员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会的年度报告显示，来自共军机构的几位研究人员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资助。国家脉动找出了超过75项由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中共军方的研究。武汉病毒所的研究和军方的研究亦有关联。享有争议的生态健康联盟的资助下的冠状病毒功能增益研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财政上亦有参与。最近的信息自由法案请求披露的邮件中，科林斯曾与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会的副主任高福反复通过电子邮件。尽管知道有军事联系，2016年柯林斯还是代表国家卫生研究院与中国自科基金委签订了联合协议。次年16人组成的美国国立卫生院代表团访问北京，与中共同行会面。这次访问得到了双方高度认可，从而开始两个机构之间的密切合作。随着柯林斯与福西及其组织与中共的合作，以及他们相关的邮件等事件不断被曝光，目前已引发美国政府和民众的强烈质疑。2021科技产业全球供应链合作论坛22号线上举行，欧洲经贸办公室、美国在台协会 AIT、 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湾经济部发表联合新闻稿表示，疫情与地缘政治不确定为世界各地的供应链带来了机会与挑战。欧美日台四方代表发表共同声明表示，与理念相同伙伴在科技产业供应链加强合作的重要性。他们认知到没有任何单一经济体能够自给自足，而确保同盟及伙伴拥有坚韧的供应链符合大家的共同利益。AIT 处长力英杰表示，供应链安全是国安重要因素，从晶圆、半导体、零组件到消费性电子产品制造，台湾是全球资通产品关键节点。 AIT 产业受全世界钦羡，疫情凸显台湾对全球经济重要性，台湾是可靠的伙伴，亦是关键要角。日本代表星野刚明表示，日本会同各个国家各区域的志同道合伙伴合作，以确保更稳固的供应链，建立长期稳定性，将弱点降到最低。欧洲经贸办事处长高志夫表示，欧盟希望增加半导体产量占比，尤其是5纳米以下先进制程，希望能够同全球伙伴一起打造更坚韧性供应链。美国国务院助理次卿莫瑞表示，美国将半导体、电动车电池、稀土矿物、药品列为关键战略物资。美国、欧盟、日本与台湾针对上述四大关键物品拥有很多共通性，未来携手强化合作已是必然，加强供应链韧性成为美方重中之重。在全球经济挑战下，台湾是全球最大半导体产业聚落，感谢台湾缓解芯片荒。欧盟执委会贸易总署首席经济学家爱德华·布尔西厄提到，欧盟和美国都重视供应链韧性，欧盟 97% 进口产品来源过度集中，但5200项产品中仍有137项依存过度高，依序来自中国、巴西和越南。欧盟正在思考替代供应来源。在香港警方上个礼拜以涉嫌违反港版国安法为由，对香港苹果日报管理层与记者进行逮捕，冻结资产，导致苹果日报可能被迫停运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21号对此表示， 对港府利用港版国安法任意针对独立媒体机构感到震惊，且港府藉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来起诉香港苹果日报，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美国呼吁中港当局停止上述破坏承诺和限制信息自由的行为。他重申会与港人并肩同行。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22号早上回应说，美方的指控传言错误，控告苹果日报是基于触犯国安法的明显证据等等。另外，美国保护记者委员会21号宣布会将本年度的伊菲尔新闻自由奖颁给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表扬他对新闻自由杰出且历久不衰的奉献。委员会董事长主席卡罗尔形容黎智英是新闻自由斗士，一直在中共以及在港亲共人士打压下争取自由出版。今年的颁奖礼定在11月18号举行，委员会期望黎智英能够亲身领奖，不过仍然在囚的黎智英亲赴美国领奖的机会将是零。自11月起被拘捕后的黎智英先后获得美国阿克顿学院颁发信仰与自由奖、无国界记者颁发的新闻自由特别贡献奖，以及美国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的年度最高荣誉杜鲁门·里根自由奖，以表扬他毕生追求自由民主和反抗中共独裁。6月22号，江泽民派系背景的中共大外宣多维网发表文章，北京宣传攻势遭西媒看低，气氛被指诡异，以隐晦的笔法提及董经纬近日传闻疑似要借此摧毁习近平，引发关注。文章写到，象征权力核心的中南海开足马力宣传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确保安全，北京等地已经开启强力维稳模式，在内部庆祝中共建党百年当口，中国在国际上的面对的形势却越加严峻。紧跟住文章引用法港22号相关报道，入面写到，相较硬件管制，中南海的一些软性要求颇为引人注意，即中纪委网站19号发布重温经典砥砺前行，永不叛党不仅仅是一句誓言文章，借中共早期高层顾顺章1931年叛党事件提醒中共党政官员永不叛党。多维网仲提醒在18号习近平率中共政治局常委重温入党誓言，同声宣示最后一句就是永不叛党。随后多维网用黑体字强调指出，但法广网等海外舆论体例这个透露出气氛极度紧张、诡异，甚至仲将其所谓的中共国安高层叛逃美国一事联系起来。尽管中国国安部副部长董经纬在6月18号已经所谓的现身辟谣，将董经纬此事在国际社会当今所造成的巨大影响凸显出来。外界分析，多维网是要在中共党内迅速传递一个信息，就是董经纬已经逃亡美国，习近平最近年发反常举动就是因为中共内部出大事了，有人叛党了。多维网近期又不断暗黑习近平，而江泽民派系怎会舍得放过这个足以摧毁习近平权力的最好时机呢？今日的新闻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